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11月28号，原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被宣布免去这家杂志副主编的职务，调往一个虚设性机构，也就是财经研究院任职。业界普遍认为，罗昌平此次离任和他在2012年12月实名举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并最终导致刘铁男落马的事件有关。罗昌平离职引发外界担心，这是否是中国政府展开新一轮整治微博行动的前兆？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张先生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前媒体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网名为北风的温云超先生。温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温先生您好。
哎，您好，张老师好。
您好。
哎，你好。
温先生，我们看到呢，罗昌平是以微博打铁著称，当然他以前也举报过其他的一些高官，但是呢，以举报刘铁男并导致刘铁男下马呢最为著名。那您觉得他这次离任和他的这次和他的微博打铁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温先生，
哎，如果我们说找不到其他的他被离职的理由的话，微博打铁毫无疑问是最符合和逻辑和想象的一个他被解职的理由。如果结合最近大半年的整个形势来看，我们认为认定他是因为微博打铁而被解职而被调职，这个判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也有人说他是参加了最近就是到德国去领取这个透明国际的一个奖，而且在那个上面呢发表了一个感言，所以呢惹怒了中国政府。您觉得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因为他到欧洲去领这个奖，其实是跟他微博打铁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那当然，这整个事情应该算是一个完整的事件，而不是一个独立再把它分成几个枝节。所以在我看来，包括他领奖，包括他演讲，应该跟他微博打铁这几个事情，应该是整个是串在一起的。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张先生，这个罗昌平先生呢，刚才我们的欣欣也介绍了，是他微博打铁著称的。可是他本身是一个很知名的媒体人，他也曾经担任过中国好几个媒体的资深的编辑或者是资深的记者等等。那么他在他的这个获奖感言当中，他2012年年底打破了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的界限，在微博上来实名举报刘铁男。您认为这是不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现在中国媒体自由已经非常这个陷入了一个压制非常严的这么一个状态，使得记者们根本就无法在他们的媒体上发表一些正当的保护公民利益的这么一些文章呢？
我想是有这个情况。比如其实刘铁男作为我的一个朋友，他一直是比较低调的，当然在一些关键时刻，比如说这个他这个在举报刘铁男之前，我也曾经跟他见过面，但是呢他就希望我们的聚会不要上网啊，就是罗昌平他一直是这么一个比较低调的人，但是也有时候他很高调，比如说像马三家这个事件被披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在微博上他非常高调的，而且希望大家都去转这个马三家的这些黑幕，所以我想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职业操守的人，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现在好像中国的言论环境不是很好，我们今天刚刚看到这个央视的一位这个著名的制片人也因为这个他在微博上的言论而被迫这个离职，所以我想现在目前的这种气氛可能是一个是可能高层有这个博弈，另外呢这个作为利益集团来讲，他们也不希望民间在反腐的问题上多插嘴， 甚至我想这个可能财经杂志作为一个和这个中纪委领导人有非常密切关系的这么一个杂志，他们做出这样的安排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考虑的，可能是一个是要保护刘铁男，一个也是要保护他们自己，保护罗昌平，一个也是要保护他们自己。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倒不认为这个一定是这个财经本身对罗昌平施加了压力，而可能是财经杂志本身感到了压力。
嗯，
我是这么看。
张先生，我昨天打通了罗昌平先生的电话，但是呢他拒绝接受采访。我想知道一下，就是您刚才说您跟罗昌平是朋友，他有没有告诉您在离职之后他有没有告诉您他离职的真正原因呢？他或者他自己知道吗？
我在他离职以后我没有跟他沟通过这件事，所以我想他也没有，他一直也是很低调，他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披露。
那张先生，我们看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当天，也就是11月18号那一天呢，包括您在内，还有像中国一些宪政学者，比如说张明、张千帆，还有企业家王英等等呢，这些自由派人士，他们的微博都被封了。我不知道昨天我试图去看看你们的微博都开了没有，但是没有找到。我不知道您你们的这些微博开了没有？另外有分析人士说呢，这是呢中国政府呢通过封杀自由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交网站呢，社交媒体的这种账号呢，来营造所需要的这个舆论环境，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想他这个可能是一盘很大的棋，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应该和这个就是今年。我们大家在谈的这819讲话以及各种文件的下达有关。那么当然在这个7条底线出来以后，大家也已经感受到一些压力，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个7条底线他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就是宪法所规定的这个保障公民自由的这个宪法第35条。所以我认为我也当时也说我愿意在这个7条底线之上说话，但是即使这样我也没有任何的违规，但是他们还是关闭了我所有的这个博客和微博。所以我想就是这就造成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他自己立的规矩被他们自己破坏了，他并没有按照他们所立的规矩来办事，更没有按照宪法保障的这个言论自由来办事，所以这个我感到非常的遗憾。这个不是我个人的损失，这个实际上对于这个体制来讲，它没有任何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建设性可言。
嗯，
谢谢。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温云超先生。文先生，罗昌平他在透明国际这个颁奖的感言当中，他提到，他说互联网的产生是科技创新，尤其当微博微信渗透到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极大的改变了社会，数以亿计的个体成了公民记者，使得信息突破了时空限制，处在持续的动态发展中。我们看到中国现在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和微博微信的发展，是处于当局想不断的加以控制，民众不断的挣脱束缚的这么一个斗争当中。您现在怎么评论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微信在中国老百姓获取政治信息，在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反腐倡廉当中发挥的作用呢？
我们观察微博和微信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信息的发布和传播的效率，它其实是快于官方的审查效率。另外一个就是微信和微博，他们都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公共平台，这个其实对于当局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让他们恐惧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专制或者说叫集权，他们的统治基础或者统治法宝之一就是谎言， 当你信息的传播速度快于它的审查控制的效率的时候，那民众就很有可能知道真相，知道真相就会要求权力，要求权力可能就会催生运动。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以前在胡锦涛的时代，他们就想互联网为我所用，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他们就想互联网就是一个战场，这就是一场斗争。所以在他们看来，他们深刻认识到互联网，特别是最新的一些产品，微信微博，它在本质上是解构专制政权的，它跟专制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想这场仗还会打下去，但是问题在于，就是以现在当局的能力，它最多只能够延缓这个整个进程，也就是说它只能把互联网让它没那么活跃，例如把张老师这样的大 V 或者说比较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定点清除掉，让他们这些人不能够形成一个枢纽。但是在宏观上，他其实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进程，所以他们采取的策略就叫做控制，而不是没有能力去把整个互联网夺过去。
嗯，刚才您谈到这个所谓网络的大 V 这么一种现象，我们知道中国当局最近对众多的大 V 采取了现在限制他们的这种发表他们的意见或者参与讨论这么一种权利。您认为在多大的程度上这种现象会严肃所谓您刚才谈到的公众参与国家事件这么一个进程呢？它收效如何？
起码我们从目前来看，当局它是两手策略，一方面像张老师、像张明老师这些不愿意跟当局采取深度合作的，他们就直接的进行封杀。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昨天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国信办和新浪合作，由新浪出面请一些听话的大 V 去国家博物馆参观。这个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收买，或者说一个就是让这些人服气这么一个行动。这点来讲，我想对当局的策略很清楚。他如果采取这种高压持续的这种打压，对于他来讲，在短期内反而他的成本是比较低的。例如如果在一年前，如果他们删一个像张老师这样的账号，可能微博上会有很大的反应。但是你看最近他删了一连串的账号之后，微博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反应。这个也就是说，这种只要他把这种压力持续，其实是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它要的效果。
但是长期呢？
我想过去15年来，中国互联网它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看得到的一个背离的趋势，就是说当局对互联网的打压的压力和力度其实是不断加大。但是呢，互联网上的公民的意识和权利以及言论的空间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个也就是说其实这种背离的趋势并不随着当局制造这种恐惧而改变。例如我们说2008年因为08宪章数以千计的人喝茶，2011年有数以百计的互联网的活跃人士被无故拘押或者失踪，但是你看很短的一个时间，整个生态又会恢复起来。我一直就是说，互联网上的人和信息它就像流动的水，当局的他们没有可能把这些水吸干或者蒸发掉。当整个压力稍微一缓，他们这些东西、这些信息、这些人又会凝聚在一起。这个也就是说，当局他有没有能力持续做这种打压？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这种他们需要靠运动式的打压，他们也需要动员他们体制内的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做这种事情，并且民众的对抗恐惧的这种心理的阀值也会快速被抬高。另外还有，当然有新的一些互联网的产品出现，例如微博打完了大家就跑微信上去了。所以在我看来，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三五个月甚至最多就是一年半载，可能整个生态又会恢复起来。
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呢，罗昌平在被调离职位的同一天呢，他是被授予2013年网易中国英雄榜的新闻媒体奖，和什么艺人伊能静啊等等一起入选这个中国英雄。那您如何来看待中国这官方和民间的这种反差呢？
这就是完全不同的评价。就是实际上，我想可能官方他是不愿意民间出现这种反腐英雄的，他们认为他们靠这个比较古老的那种巡案制度，也就是现在的所谓巡视员或者巡视组的制度，等等，就可以自己在这个内部自行解决这些贪腐问题，所以他们并不希望就是通过微博或者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这个进行这个反腐。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比如说像这个上海法官朴昌这个案件，由于这个检举人他使用了这些一些偷拍的装置，现在呢这个好像这个公安部门已经明令，就是在市场上这个禁售这一类的这个零部件和成品，就作为商品来讲，你这是违禁的了。所以我想，其实就是官方他很不愿意，把这个打腐的反腐的这种功能开放给民间，他们就想自查然后自己消化。所以我想，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这个反腐官和这个官民之间对于这种民间反腐的一种不同的评价。所以我想这点。但是我认为罗昌平先生他做得非常好，所以这点儿我觉得他受到这个奖也是当之无愧的。至于说这个他到德国去这个就是接受那个奖项的话，可能也确实引发了这个当局的不快，所以我想这几件事儿这个聚到一块儿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结果。谢谢。
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中国官媒的报道说呢，在中共的18届三中全会之间，新浪微博就以违规为由查处或者封闭了10万多个微博的账号，那么其中有所谓的个人攻击啊，还有骚扰他人呢，发布不实信息啊，还有什么抄袭泄露隐私等等，都在这些个范围当中，10万多个。那么您认为这种所谓运动式的打击自由互联网或者微信微博的发展的这种行为能够持续的下去吗？
我想它造成这么一种就是人人恐惧然后万马齐喑这种局面，是在一时可能是会奏效的，但是从长远来讲，其实这样做是这个对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好处。一个是大家不说话了，那么可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可能就上街了，而且大家不发表意见了，将来出了事情可能你连谈判的对象对话的对象都找不到。那么再有一点就是这个互联网本来是一个可以感受这种民间舆论的这个脉动的这么一个晴雨表吧，但是呢这个一旦大家都不发表意见了以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互联网作为搜集舆情的功能也就削弱了。这点好像这个人民日报他们这个舆情研究室可能也有这样的担忧，就是所谓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敌情开始变得不明了，他们自己进入了一片芦苇荡，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想这个也是比较这个可笑的一个事情，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眼睛给遮蔽起来了。
温先生，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之间呢，开展这个秋风行动。那目的，他们说呢，目的是为了打击非法杂志、非法刊物，还有呢打击这个假的记者。那有人认为说，这是中国政府呢决定在意识方面加强控制。您的看法是什么？我们就有大概30秒的时间。
我想他们是一盘棋了，包括他们的微博的点数，对国内的记者罗昌平或者刘虎他们的打压，然后不给外媒签证，现在打这种假记者，这是他们控制整个舆论的一个步骤之一。应该整体来看，这点我赞同张老师的判断，其实他是反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好的，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和温云超先生参加有关罗昌平被免职事件的话题的讨论。稍后回来呢，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骆家辉为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启示。欢迎您继续收看。